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的生活、信仰各方面的指引。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主你面前的人。谢谢你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真理的心，主，我们求你自己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因为你经上的话都是人被你的灵所感动说出你的话来。主，我们不能凭我们的私意来讲解你的话，我们唯愿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能够正确的把握主你话语的解释。主啊，好使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边知道怎么样去应用。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孩子在你面前重新得力。主啊，也愿你自己的灵透过你的孩子，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能够讲解得清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新约的雅各书。我们上一次介绍了雅各书，然后呢，我们大概把雅各书的这个前两章已经跟弟兄姊妹做了介绍。那么，我们简单的把雅各书呢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我们重点的就是说，来提出，这个不仅仅是雅各书也是整个生活书信的一个导论，也就是说，里边的关键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这里边的行为呢，和前边罗马书里边保罗所说的，我们称义在乎信，不在乎行为，这两个行为呢，指的是不同样的概念。那么前边的行为呢，是指的我们按照律法的标准按照律法的标准，你做到了。就是人的好行为，那么靠着那个呢，我们能赢得神对我们的称义，这个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对吧？所以呢，既然做不到，就不在乎行为了，而单单在乎信。那么到了雅各书里边呢，就是说，难道只在乎信，不也在乎行为吗？那么这里边的行为呢，它强调的就不是，那个道德上就是说律法做到律法的标准那个行为，而是信的结果，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以后，它必然会有一个结果就像你开了灯，灯必然亮如果这个灯不亮，那么它就坏了，是吧？所以呢，这个雅各书里边的这个行为呢，是指的我们信心的见证、信心的结果，信心的果效就是你有了以后，它一定会有这个结果的。如果没有这个结果的话呢，那就表示说那个信心是假的，是死的，是没有用的。这是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呢，就举例来解释。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命也必然要随之改变。因为我们里边的价值系统变了，因为我们里边的追求的方向变了，所以呢，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呢也会跟着发生改变。如果我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那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可能就是一个虚假的。 所以死的信啊，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信，当然它不能把我们，使我们得着生命了，是吧？那么在这个前边呢，两章的经文里面啊，这个雅各书，那么重点的啊，就是让我们看到，咱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生活书信啊，它的基础呢是在希伯来书，就是复活升天啊，在至大者的右边啊，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耶稣基督。那么因为他活着，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代求，他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啊，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使我们呢随时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啊，这个就是基督徒今天啊咱们生活啊这个走信心的道路，面对百般的试炼，我们能够有勇气去面对啊。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因他活着啊，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如果我们信的是一位现在跟我们没关系的神啊，他曾经为我们死过，那么将来还要再来，那现在跟我们没关系，那我们怎么得帮助呢，是吧？所以因为希伯来书啊这个基础，就导致了产生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信心的根基。那么到了雅各书啊，咱们今天继续等从第三章啊，我们继续往下看雅各书这个关于信心生活见证的举例。那么在前面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举了两个人物啊，就是这个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呢，基本上都是在讲到信心的见证啊，就是怎么样证明他有信心的。那么在这里呢，就重点啊，选了两个信心的行为啊的举例。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啊，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啊，这就如经上所说的，那么亚伯拉罕信神啊，就算为他的义了。那么他信神呢，这个是怎么样来称为他这个能够证明他是信神呢？这里举例子是说他把以撒献在坛上啊，就因着他的行为称义了。其实不是因着他的行为称义，是因为他的行为见证出来的信啊，以行为见证出来的信啊，所以信心呢是与行为并行的。那么喇合啊，他这一位妓女啊，他原本是耶利哥城的人，那么在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有40年的历程，那么在攻打耶利哥之前呢，已经在约旦河以东攻打了这个西宏和噩啊两个亚摩利王。所以这个当耶利哥人听见啊以色列人的这一些的见证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消化了。那么一般的认为呢，这个喇合啊，这个妓女啊，她并不是后来我们所说的这些卖肉的商业妓女，她不是这样的，而是在庙里边啊做庙妓的妓女。所以这个妓女喇合呢，她是亲身经历了这个耶利哥人啊，特别说耶利哥那些宗教啊，那些祭司啊，那些官长们。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这个衣冠楚楚啊，实际上呢他们在嫖妓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堕落，那种败坏啊，所以他亲身经历了 就是耶利哥人的信仰的那种的污秽败坏。所以虽然他身为一个妓女，可是呢他不甘于那种生活。当他听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全能的神，是荣耀的神，所以他就弃暗投明。那么当他弃暗投明的时候，那么他有没有行为来作为他的这个信心的这个见证呢？他的信心有没有结果子呢？结果神就给他机会啊，来为他自己的信来这个做见证。所以正好啊，去窥探耶利哥的两个探子呢，就住在了喇合的家啊，喇合就接待他们啊，救他们脱离耶利哥王的手啊。然后这里说呢，就打发他们啊，从别的路回去，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因着这个行为，就真正见证了妓女喇合啊，他这个弃暗投明啊，对神的信。因为这个万一被这个他接待这个探子啊，被耶利哥王查出来的话，那这他可能就没命了，是吧？所以说呢，在这里啊，都强调了，信心啊，他的见证问题，他的结果啊，他信心要结出来的果子啊，这样的问题。那么从第三章往后呢，一直到第五章啊，就例举了很多啊，这个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我们要表现出来的一些生命的更新改变的见证。那么在第一个呢，就是先讲到了这个小题目啊，说要控制舌头啊。其实控制舌头呢，原是一个啊，在前边也提过了啊，就是说这个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啊，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真的啊，是虚的啊。这个是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26节啊，这个地方提到了关于一个控制自己的舌头的问题。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舌头啊，这里说我的弟兄们呢 啊第三章我们看啊，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是吧？也就是说，做师傅的人，因为他们是教导别人的人，因此他们是知法的，所以知法犯法要受更重的判断啊，审判，是吧？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不要多人做师傅呢？啊，下边就说了，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那么师傅啊，他本身呢是具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要带领，要去教导啊，要去影响别人的，是吧？所以如果师傅本身有问题，那学生就很有问题了，是吧？所以这个教育系统啊非常重要，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不要多人做师傅。换句话说啊，在世俗的文化里边呢啊，在宗教里头啊，人都想要去争取做师傅。当然圣经那边也说啊，人若羡慕这个得这个监督的职分，便是羡慕善功啊。这个我们羡慕做师傅，那就要好好的受装备，是吧？这个而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胡说啊，就可以去随随便便做师傅啊，这是不行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师傅因为他具有影响力，所以呢他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么下边就说了啊，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这个 下边就说啊，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好像这个把这个绝环放在马嘴里头啊，就可以让它顺服调动全身。船虽然大啊，小小的舵就可以来管它了啊，就可以随意的这个转动了。说这个这样呢，舌头在白体中虽然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样来制服舌头呢？如果一个人啊，前面说他是自以为是虔诚的，就要制服自己的舌头啊。如果不制服自己的舌头的话呢，他的虔诚就成了虚的了。那么怎么制服自己的舌头呢？弟兄姊妹怎么想？
制服自己的心。
哎，
受心的支配嘛。
是的，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这个他说出口的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啊，也就是说吃的那些这个稍微有一些脏的不干净的，他说这个东西啊，其实不污秽人的，但是出口的却污秽人。这个出口的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说出来的话啊。这个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啊，说这个门徒里边有不洗手啊，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啊。耶稣说吃饭不洗手没什么大问题啊。可是呢，这个所以入口的不污秽人啊，出口的却要污秽人。那么在那里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啊，说这个心里充满的啊，嘴里边就说出来啊，心里充满的嘴里说出来。所以他这个舌头他本身呢，他并不是一个产生话语的地方，只是表达话语的地方，对吧？如果想制服舌头的话，那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制服这块小肉肉啊，而是制服我们的内心，是吧？所以哪一些话该说，哪一些话不该说，是吧？我们的内心里边思想，是吧？这个好像树与果子一样，是吧？所以下边就说呢，这个我们的舌头啊，赞美为主为父啊，主啊为主为父。然后呢，用舌头咒诅那照神形象被造的人啊，这个赞美和咒诅从一个口里边出来，我的弟兄们啊，这是不应该的。所以这里边提到全员的问题啊，这个一个这个眼里边啊，这个能发出甜和苦的两种水吗？啊，无花果能生橄榄吗？啊，其实葡萄树啊，这个能结无花果吗？啊，咸水里也不能出来甜水。那么这个里边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的管理我们的内心问题啊。那么我们的内心呢，因为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内心思想的一个表达，所以这里呢用了大量的篇幅啊，这个雅各书里边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到关于管理舌头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管理我们要说的话那么管理要说的话其实就是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内心，是吧？弟兄姊妹，关于这个有什么补充分享吗？关于话语的问题。
中国话说一言兴邦，一言向上邦，一句话的可以是很重要的。 起很大的作用。
嗯，是的。所以话语的力量，一言兴邦啊，这个，所以人，当然了，这个一言兴邦的这种说话的人啊，大概是越是有影响力的人，他说话造成的影响力就越大。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成为基督徒啊，要特别管住我们的嘴啊，这个也是多少年来我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要在讲台上啊，这个要奉主的名讲道，那么这个时候啊，同样一张嘴巴要说什么呢，是吧？所以是一个非常需要被重视的一个功课。那么有一些人也说啊，特别是姐妹们啊，姐妹们三个女人一台戏啊，到了一起呢，这个就喜欢说长道短。这些事情都是要非常非常注意。一个真正虔诚敬畏神的女子啊，男人也是一样。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果子啊，就是我们信主的见证，那就是我们管理我们的心。我们并不是说诡诈假冒为善啊，这个练习一种不讲话或者是讲某种不痛不痒的话的那种的功夫，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在主里面要求神啊，把他的这种智慧啊，把他的这种这个圣洁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心思这个生命里头。那么是我们在讲话这个见证上啊，把我们的信也来这个见证出来，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第三章一开始啊，用了大量的篇幅呢，来这个讲述一个真正的虔诚呢，就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啊，就管理自己的讲话。那么借着管理自己的讲话呢，就管理我们的生命。好，那么下边呢，就讲到一种这个真的智慧啊，真的智慧，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对吧？咱们中国人呢，也是非常讲求有聪明有智慧的一种文化。可是呢，我们的智慧呢，往往到了最后啊，由于不敬畏神啊，因为没有对神的信，所以我们的聪明智慧到了最后呢，就变成了诡诈啊。所以这里就说啊，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就当在智慧的温柔啊，其实是柔顺啊，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那么这个善行呢，就是按照圣经，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的那种行为。说你们心里边啊，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以自夸了，对吧？也不可说好话抵挡真理啊。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其实咱们中国人啊，常常津津乐道的那种像诸葛亮那样的智慧，对吧？其实呢，那都是充满着斗争啊，充满着这个苦毒纷争在这里边的啊，这些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从神来的智慧是能够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那个是智慧的开端啊，是按照神的旨意去遵行的智慧，这个才叫真智慧啊。所以这个何处有嫉妒纷争，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啊，被总结出来了一个叫做36计的一本书。那么我们看看那里边呢，36计除了走这一计之外啊，基本上都是骗啊，都是欺骗啊，所以 这个计谋啊，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智慧。可是你骗我，那我难道就那么傻就被你骗吗？啊，所以就骗来骗去啊，所以导致了咱们中国人啊，这个在这个诚信这个方面呢，就非常大的危机啊。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啊，洁净啊，然后是和平。这个和平呢，就是指的shalom 啊，就是这个大家都和好啊，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啊。然后呢，温良柔顺啊，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呢，在咱们华人的文化里边是很少的，是吧？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不是人心里边想出来的啊。这也是我们因着信啊，敬畏神，明白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表现出来的，并且使人和睦的啊，那些使人和睦的成全和平的啊，这个是用和平所种的义果。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是一个和平的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平的人啊，一个 peacemaker 啊，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和平的。所以这些话呢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拗口啊，但是这就是我们信心啊要表现出来的见证。前面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啊，所以当别人在那里胡说八道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参与呢？啊，当别人用苦读嫉妒纷争的智慧与我们来相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回应呢？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到了第四章啊，这里是信心的另外一个果子啊，那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必然的表现，那就是我们与世俗的分离啊，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不再这个跟随世俗来走世俗的道路。所以从曾经啊，我们在世上在世俗当中那一些的追求啊，那些的处事价值原则啊，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呢，我们就要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啊，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两个字，第四章第一节啊，你们中间征战啊，这个就是冲突啊，争论战争啊，这个斗殴啊，就打仗争吵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世人啊，这个里边失去了爱，失去了真理以后啊，他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就开始产生冲突啊，开始这个嫉妒纷争啊，攀比等等，这一切就都来了。说这些从哪里来的呢？啊，这里不是从神来的啊，这是你们白体中斗争争斗的这个私欲啊，是从这来的啊。说你们贪恋得不着，你们这个杀害嫉妒又斗殴战争还是得不着，是吧？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妄求，要浪费在自己的厌乐当中啊。所以说这个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或者淫妇啊，就是指的 这个贪恋世俗的对主不忠的人啊，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啊，这句话很重要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啊，所以凡是想与世俗为友的，那就是与神为敌了。这个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看看我们对于世俗世界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如果还跟以前一样使用的是同样一个原则，那我们的信心是有问题的。啊，如果我们是改变了啊，那这里边就要看看我们改变的见证是怎么样。这个彼得前书啊，还有雅各书都两次圣经上使用了神阻挡骄傲的人啊，赐福给谦卑的人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那么这个呢，这个引用箴言啊里边的这一句话，世界上的人呢都是想要做人上人啊，想要追求骄傲啊，想要追求成功啊，想要追求比别人强啊，这个互相争斗啊，但是呢前边已经讲到了啊，咱们在基督里的是不是争斗，而是和平。在这里到第十节啊，特别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啊，主必叫你们升高。我记得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基督徒啊要有一种低调表现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犹太人啊，他们不是那么很喜欢说大话，很豪言壮语啊，他们都是很谦卑啊，很自内敛，是吧？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自卑啊，不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那个缺乏自信的那个自卑，而是自我谦卑啊，自我谦卑，不要叫别人把我们压下去了我们才谦卑啊，而是自己选择谦卑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智慧啊。凡是自高的必降为卑啊，凡是自卑的，就是自己谦卑的啊，神要叫他升为高。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你们要愁苦啊，要悲哀，要哭泣，要把喜乐变成悲哀啊，把欢乐变成愁闷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欢乐的时候啊，可能会失去很多东西，人变得肤浅。然而当我们选择安静啊，选择甚至于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开始思想啊，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开始思想啊，这时候呢，在我们由于追求欢乐啊，这个而失去的那些东西呢，可能在冷静痛苦的时候反而能够重新得回来。所以啊，我们选择低调做人啊，这是一个做人的非常大的一个智慧，也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成为神的儿女的一个生命表现。好，下边呢就提到了论断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咱们讨论过很多次了啊。那么在这里又说了啊，说我们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主面前有了真信心啊，主已经复活升天，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要拯救我们脱离被定罪的地位了。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啊， 他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主是这样对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彼此对待的呢？在这就说弟兄们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那么这个批评啊，它在原文里边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啊，十一节原文里边是怎么说的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啊。这个批评啊，和咱们今天所说的啊批评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啊。这个它这里指的是诋毁、诽谤啊，恶言重伤啊。英文里边翻译成 speak evil 啊，speak against 啊，就是用恶意敌对啊，来反对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论断呢，就是审判啊，就是审判。这个所以这里说啊，你是谁竟论断别人呢？啊，这个十二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论断别人啊，这个原文里边什么意思呢？啊，这个邻舍啊，这个其实呢，他就是说啊，这个。哦，不对，十一节啊，这里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弟兄们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啊。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的。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的，乃是判断人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判断人的’这个字啊，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法官啊，也就是说不要让我们去彼此攻击啊，这个然后呢互相定罪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是主不喜悦啊，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以成为是一个我们没有资格当法官的。其实我们也是在律法之下的，对吧？这个，所以在这里说呢，如果我们去这个诽谤啊、毁谤、攻击弟兄，论断就是我们站在一个审判官的这个位置上啊、身份上去审判别人的时候，那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整个就错了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啊，我们有特别把握的，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所以呢我们也当在爱里边彼此遮盖啊，在爱里边互相扶持，而不是互相毁谤、互相攻击互相定罪的啊。这里第十二节就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说你是谁竟敢去做审判官啊，做别人的审判官去审判别人呢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关于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批评论断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很困扰人啊。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在一些这个是非问题上，我们不就不分是非了，是吧？要不然我们免得我们成了判断人的是吧？成了论断人。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位分上去看待别人，去评论别人，这是一个位分的把握问题。那么不可彼此批评其实是一个彼此的态度问题，对吧？ 但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可以是非不分了啊，我们就不可以判断真伪了啊，我们不可以判断这个对错了啊，我们就不选择了，是吧？什么人都接受了，这个不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论断和分辨啊，很相似，但是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是求主给咱们智慧啊，使我们知道，这个分辨在什么地方啊，就好像包容和纵容一样，这个赞美不是拍马屁啊，所以这个中间呢界限啊，很微妙啊，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然后呢，第四章最后啊，这个就说到了一个我们对于生命的认知问题啊，这个不可批评论断呢，其实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自己是个有罪的人啊，自己是有罪的人，把握这个位分的问题。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信仰了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啊，我们就不去做一个审判别人的人啊。那么第十三节啊，四章十三节以后呢，是我们对生命的认知问题啊。这里说你们啊，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啊，在那里住一年啊，做买卖得利。那么这个话呢，我们是不是经常说，弟兄姊妹？那我们对将来有个计划嘛，是吧？我计划将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对吧？是不是这样呢？但是这里说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啊，你们还不知道呢，是吧？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啊，因为咱们有了信仰以后啊，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啊，其实我们的生命根本不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所以他这里说啊，说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说呢？就是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我可以做这事儿或者做那事儿啊。所以前边这种说法啊，这个现今你们竟以这个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啊。所以这里边啊，这个话很严重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啊，我们必然怎么怎么样啊，我一定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我以后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张狂夸口了。这个与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身份、与我们的真理的知识并不相符合，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生命的看法啊，对于我们未来的道路的表达方式，就是表达了我们对于信仰啊的那个见证。弟兄姊妹，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回应？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啊，牧师，我有问题啊，这小段，我就想问，那我们是不是自己做计划，自己知道就行了，就不要跟别人分享？
这里不是说不可以别人分享，也不是说不可以做计划，而是这里边你看啊，主若愿意，它有一个前提。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明天我要往那里去，在哪里住一年，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对吧？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要培养一个心态，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法啊，其实说法呢，这里有话说，其实这个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心里边的一个思想的表达，对吧？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明天后天我们能怎么样，一年以后我们能怎么样，这里说明天怎么样你不知道，是吧？所以说呢，这个透过用这么一个说法啊，表达了我们这么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没有信主之前的人他们这样想是可以的啊，就像主在世上表达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 我要扩大我的仓库啊，我要把里边装满了粮食，然后我对我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我可以吃喝享受多年啊。然后主说，我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积攒的要给谁呢？对吧？所以这个人啊，如果说啊，我们自己觉得我将来能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呢，圣经啊，这不是我说的，这圣经说的，就是张狂夸口。啊，其实
我、啊、牧师，那我就讲，就是就这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啊。
嗯。
那我记得咱们看那个财德的妇人，他就是说他自己看什么得利，然后他就什么是有利的，然后他自己就去做。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主动的做选择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主题吧。就是什么时候是是把主权交给神，什么时候是自己把握主动选择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主题，但有的时候好像看似很矛盾。牧师能不能再讲的明确一点？
其实我认为啊，
嗯，
雅各这里说的呢，不是说我们不能往某城去，也不是说我们不能计划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我们做买卖等等的啊，而是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主若愿意，
那么
我就可以这样做啊。主啊，我有这些想法，我有这样的计划，对吧？那么主啊，如果你许可啊。我计划这样做，我把这些事交在主你的手中，啊，然后呢，他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做了，对吧？那么这里边呢，不是说我能把握明天，我能往哪个城里去，我能怎么样，而是我虽然有这个想法，这一切其实都不掌握在我的手里边，我仍然要把它交在主的手里，主若许可的话，我就可以做。其实这是一个。不是说不能做计划，而是说在这个做计划的过程当中，我们内心里边的一种的心态，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事儿是凭着什么能这样做，不是说我能把握明天，而是他给我怜悯，他给我恩典，他给我机会，是吧？我就可以做这个事儿，也可以做那个事儿了。
好的，谢谢。
感谢主。
这个我个人这个看呢，就是说刚才听一个不适合这个段姐妹讨论，就是说他这个里还有一点，就是说呢，生命在神手中掌管，就是说你计划的很好，但是呢可能你的计划就是说再好你也不能掌控。
嗯，
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信主的话，是你计划很好。我以前在悉尼就是遇见一个人，他说等我这个买了房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说了很多，然后我再考虑，他说先解决这个他跟我说这个老婆孩子等吃饭，他说了很多。那这个呢来讲的话呢，事实上你老婆孩子等吃饭或者你拼这些，但是你总能抽出时间，你再怎么样你总能抽出时间来听这个福音嘛，追求这个嘛，那这个是最主要的。那如果的话，如果的话，你突然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认识有人就发生了，那再没有机会听了，对吧？你和永生的这个生命失之交臂了嘛，是吧？所以你看，在旧约献祭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它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都什么钱都没有。他是最小，就是用这个一个鸽子啊，用一个抓一个这个斑鸠或者鸽子到野外来献，或者说呢，把你这个献这个米面，也就是说你吃饭之前，你再没有你等吃饭吧，是吧？你吃饭之前这口面你先献上，所以他规定了这样，就是说要到神那里献祭啊，那他这个也是。我估计他也从这方面来看哈。那另外我分享一个，就是刚才张牧师谈到这个智慧哈，那这个也很重要的，因为什么？这些都从我们这个智慧出发。因为呢，这个如果哈我们不是信主的话，主赐我们属天智慧的话啊，我们就是这个智慧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属世界的。刚才张牧师谈到了这个诸葛亮啊，我就想到，那大家 如果我们不信主的话，我们觉得诸葛亮很有智慧，而且诸葛亮呢，很多人就说巴不得羡慕他，巴不得也能成为他，是吧？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就是说诸葛亮死的时候，他就是说呢，他有一个遗嘱，他就说呢，他怎么办？然后打开以后呢，说让四个人抬着他，抬到深山里，往深山里抬。最后呢，这四个人呢，把这个抬这个绳子给断了，绳子断了以后呢，就把他就地就埋了。然后呢，就按照他这遗嘱去行。那这四个人呢，就在当时在四川那边山里边，往山里边抬，抬了和好久，这绳子就不断。最后一个人就说：“看来这绳子不能断，咱们也要这个渴死累死了。”然后他想了个办法，就用刀把这绳子割断了。割断了以后，就就地把这个诸葛亮呢，就埋了。埋了以后就回来了，回来就向这个蜀啊，就当时这个魏蜀吴嘛，这个蜀就是刘备的儿子，当时刘备儿子掌权了，就跟他说这个断了，我们把他埋了。他儿子呢就说呢，你们肯定撒谎，因为这绳子都是新绳子，他怎么能断呢？肯定你们是撒谎，把绳子拉隔断把他埋了。所以呢就严刑拷打，严刑拷打以后他们交代了，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这四个人呢就都杀掉了。那就杀掉以后就是什么呢，你大家谁找不到诸葛亮这个坟墓了，就不能够什么呢，不能够去挖坟了。就像你那个就像这个这个楚国这个王被这个伍子胥还有孙武他们给挖出来鞭尸300。那可能诸葛亮读过这段啊，就以前的哈，但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就是490那个公元前490左右那个时候，正是这个亚哈随鲁以斯帖那个时代的哈，就是那个时代的情况。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那他这个你看就找不着了，没人能再掘这个诸葛亮坟墓了啊，因为他也是杀了很多人是吧哈，比如挥泪斩马谡等等。那这一切我们就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就说哎呀那他这个是很大的智慧，那今天神光照我们，我们看到了哎呀，这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你这就生命改变了是吧，你就对智慧真是我们有不同的看见了。哎，我感谢主，刚才张牧师分享这个，我想起了这段啊，谢谢啊。
嗯，所以这个世俗的智慧啊，久而久之变成了狡猾，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姜老的辣啊，就是越老越狡猾。这是世人的智慧，但是从上面来的智慧呢，却是清洁和平啊，就是这个良善的啊，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我们信仰的见证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敬畏神。我们有遵行神旨意的智慧了，那么我们就必然结出这样的果子出来哈。所以雅各书里边一直强调啊，他强调的这个忠心啊，就是咱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我们就要表现出神的儿女的这个见证啊。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啊，第五章。那么第五章一开始呢，就谈到了关于富足人的问题。啊，也就是有钱人的问题，对吧？咱们当今就生活在一个追求财富的时代啊。那么这个有钱人啊，是我们今天啊，特别是咱们中国啊，我有些时候偶尔看看 YouTube 里边的一些小视频啊，什么东西的啊，什么这个相亲啊是吧，没有房子没有车子啊，就叫人看不起了等等这些的啊。那么有钱人啊就受人的尊敬了啊，这个他开了什么车什么车啊，然后富豪怎么回事啊，这个然后老总啊怎么回事啊，就是这样的东西特别多哈。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呢，这个有钱人啊可能是很有问题的。啊，有钱人可能是很有问题的。那为什么呢？啊，这里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啊，也就是有钱人啊，应当哭号、哭泣、哀号啊，因为将有苦难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啊，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啊，那些锈啊，要见证你们的不是。 啊，又要吃你们的肉，好像吃火烧一样，对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啊，然后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啊，并且呢，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了，他也不抵挡你们。那么在当今的这个社会里边呢，在追求财富这个问题上啊，主耶稣将要再来之前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一个特别想要追求有钱当有钱人的人呢？其实啊，这个特别有钱的人往往是不公义的，是吧？因为不管你怎么说啊，一个人付出的劳动是有限的。如果他的这个收入啊比人家高多少倍，几十倍几百倍啊，这个比方说现在就是成一弄就是多少亿啊身价，那么他凭什么拥有这么多钱呢？弟兄姊妹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这里说你们的财物坏了呢？这里说你们的金银长了锈啊，这个那个锈啊要证明你们的不是。什么不是啊？什么不是啊？弟兄姊妹，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了，那个锈啊要见证，要证明你们的不是。什么不是啊？而且要吃你们的肉，好像吃火烧一样，这很严重啊，是吧？
两种不是吧？
哎，
一个是这个生财之道方面的不是，或者是一个就是行为的不是。因为这个十个商人九个奸嘛，是吧？他的行为上也是不是，不要指责他们这个心灵里面的不是，
好，用怎么想一想啊？钱长了锈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这些钱根本你就用不着的，对吧？
对，
就是积累了很长很长时间用不着的，
对，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贪心啊。
贪心
不是需要这些钱，而是他贪婪这些钱。那么这些钱呢，因为这个不可能是他自己劳动所得，他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把别人的劳动所得弄到自己的腰包里边来了，是吧？所以才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这里说这个有人为他们工作，他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个就是所说的剩余价值的问题，对吧？我们今天呢也想一想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啊，他不应该就是非常非常富裕，非常非常有钱啊。这个当然这里边多少钱算有钱，这个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自己想啊。圣经说有余有失就当知足，是吧？其实神所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有余有失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是贪心啊，还是去想办法去剥削别人啊，自己要发财致富，这个呢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好，最后呢就是谈到几个，第一个呢要谈到忍耐啊，我们要坚忍啊，直到主来的日子，好像这个农夫啊种了地要忍耐等候春雨秋雨啊。这个圣经里边一直强调这个关于忍耐啊，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啊跟我们走的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们可能会被边缘化，可能被人觉得看得很怪啊。别人都在追求有钱啊，我们却在追求圣洁，所以这个可能别人根本就不接受我们啊。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哈。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不可启示。那其实不可启示这个话题呢，跟刚才提到说啊，我要明天后天我要怎么样在那住一年怎么怎么样，其实是类似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保守我们的话一定能兑现的，对吧？所以我们说话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说不可启示啊，这个你不需要启示，对吧？发咒启示干嘛呢，对吧？这个所以人啊，这个没有能力来保守自己的誓言的。我发誓我一定要怎么样，嗨，你不一定这个我一定要怎么样。其实神可以发誓啊，因为神有能力来兑现他所起的誓，但是人不行。所以不可启示呢，这里说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哈。这个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启示的话，我们就越位了。我们根本我们没有能力启示，所以我们的话呢，就是说人和人之间表达，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诚诚实实的，不必要向谁谁谁保证啊，怎么怎么回事，没必要，好，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祷告啊，这个义人的祷告是很有力量的，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得了病啊，我们请长老来抹油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要彼此认罪啊，要互相代求啊，这样呢就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义人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啊，以利亚就是祷告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那么再祷告就有雨出来啊，下来举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啊，这个义人并不是无罪的人啊，义人是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啊，是被神称算为义的人，那么这些人祷告神是听的啊。最后就是这个信没有结尾啊，就是最后一个劝勉，就是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啊，有人使他回转，就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途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所以呢我们这个成为一个基督徒啊，劝人悔改，引人归正，是我们生命一生的使命，对吧？所以当我们使弟兄啊，如果走错路了，我们把他劝回来啊，这个是一个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能遮盖许多罪的事儿啊。所以这一些呢，我们看到雅各书里边啊，他借着许许多多的例子啊，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啊，或者说是信心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果效啊，表现出来的见证，结出来的果子。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管理我们的心，是吧？知道我们的有限，是吧？然后呢，了解我们的使命，是吧？除去我们里面的贪心，不和世俗妥协啊，等等等等的，这里边都有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吧？虽然它这里都是举例性质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他生命当中应该表现出来的见证。所以这是雅各书主要的内容。本来今天呢我们想要谈一点关于这个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呢就是信心的实践啊，它可以说是雅各书的一个继续啊。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忍受苦难啊，忍受苦难。这个当我们有了雅各书所提出来的这些见证啊，然后呢这里提到了忍耐啊，为什么要忍耐呢？就是有苦难。 对吧？所以也可以说彼得前书呢，就是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对吧？要追求圣洁，要追求讨神喜悦的人生，那就必须有忍受苦难的心，对吧？这个就是彼得前书的主题。好，关于雅各书啊，这个我们就今天就介绍到这儿。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再进入彼得前书。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我们有了复活的主，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心要这个信仰啊，就要活出我们当活出来的见证，是吧？这个这样呢，也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内心里边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检测啊，我们看一看我们里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呢，就看看我们的果子怎么样。好，今天晚上我们的信息就到这儿啊。这个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
牧师，我试一下哈。
感谢主，好。
亲爱的天父上帝，救我们脱离罪恶，进入上帝所赐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住在一起，学习你宝贵的话语，通过我们牧师的口传讲给我们听。孩子以前到现在也是对圣经是不熟悉的，不过最近因为我们在学习雅各书，刚好我有看另外一位牧师很著名的大卫鲍森 David Paulson， 他一共为雅各书做了超过十个视频，那说明这一卷书真的非常的重要。其中说了很多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活在上帝的教导恩典之下。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基督徒，不管你的出身、你的背景、你的现况是如何，贫穷卑微或者如何富有，其实都一样，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辈分，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永远不能超越自己的地位。所以所有的爱和恩典和能力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所想所求可以海阔天高，做好各种计划去行也没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在上帝的允许之下，在他的恩典之下，在他的赐福之下，唯有这样的前提才能完成。所以里头的经文教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如何照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去做。弟兄姐妹之间，当然我们要互相的相爱，互相的帮助。看到世界上很多形形色色，可能跟我们学习的教导很有冲突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世间所看重的那些聪明其实是小聪明。我们在上帝里头如果要追求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大智慧，我们不能完全的达到上帝的要求，不过通过我们每时每刻警醒 学习每天的一个自我的反省，可能我们走下去，也有可能一步一步的达到天父上帝要求，虽然不能完全，可能我们能够做得比现在更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有机会就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感谢牧师一直以来的辛劳，为我们讲解各本的圣经里头的书籍，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能够更加容易的明白，能够逐步的提高对神话语的认识。而里头说，光有信心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行为，可以理解为真正的有信心的基督徒肯定会把这些信心化成行为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起码也是有一步一步的在行为里头有所改变。我们的聚会一定能够帮助到每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的长进。孩子这样初心不配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